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最近一段时间呢，澳大利亚是出现了全澳的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工荒啊，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已经深有体会了。那最近呢，媒体上又爆出来了一则14岁男孩啊在药房送货的新闻，就更是让人们感觉到雇主啊已经是把这个眼光投向了招聘青少年的员工。那在今天的生活杂志节目里呢，特约记者焦露呢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儿童工作的一些法律法规。焦露你好。
你们好，听众们好。
那相信焦露你可能也看到最近的新闻了，说我们墨尔本有一位这个17岁的男生啊，叫这个 Josh， 他呢虽然说只有17岁啊，但是确实已经在 Bentley 的一家药房工作了有3年的时间了。那他的任务呢是骑着自行车给药房的用户送一些药，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他1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份工作了。而且呢，他的这个老板啊，药房的老板 Lucy 呢，也是说 Josh 的工作非常出色啊，大家都很喜欢他。那同时呢， Lucy 也说这家药房呢其实是雇佣了10名12岁到17岁之间的孩子啊，专门负责给这个客户送药。那目前呢，15岁以下的孩子呢，如果在药房送一个半小时的药是可以拿到11澳元的。那很多孩子都是在放学之后啊来从事这样一份工作，有一些零花钱，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呢也是获得了一些这样的社会经验。那除了这条新闻之外哈，不知道焦露有没有听过另外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更小的孩子也是在我们墨尔本的一个故事，是9岁的小孩。那他呢是自己啊经营了自己的这个养鸡，并且呢这个卖鸡蛋的这样一个生意啊，从这个农贸市场的一个小摊位发展成给 Woolworths Coles 两大连锁超市供应鸡蛋的这样一个过程呢，现在呢据说啊已经是年入百万了。可见呢，在我们澳洲啊，很多青少年包括这个9岁的小孩啊，就开始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了。那在我们维州啊，对我们维多利亚州来说，对于青少年或者是小孩的工作年龄和工作时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呢？
对，就是维州的法律规定呢，就是说是15周岁以下的儿童，如果你要雇佣他去就业呢，是受到2003年儿童就业法这部法案的约束的。那么按照这个法案的这个规定呢，维州的工作年龄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包括我自己本人啊，好像很多年前也是有一个误解，是在哪里好像看到或者听到说的是14岁09个月是维多利亚州好像规定的是不需要许可证的一个最低工作年龄。那许可证的问题我们在接下来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这里先讲的是一个年龄。那其实呢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按照这个法规的这个规定呢，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如果雇佣儿童从事的是快递方面的这个服务呢，那至少是孩子要满11岁。那么如果是零售业的这个工作呢，是13岁。如果是餐饮服务的呢，也是13岁。那么如果是在家族企业或者是这个娱乐广告行业的这个工作呢，孩子是没有这个年龄限制的。
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面想啊，这个小孩9岁就开始工作了，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合理合法的。那看来是在家族企业中工作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年龄限制的。包括刚才这个药房工作的这个新闻也是提到，他们已经雇佣了10名12到17岁的孩子来从事一些帮客户送药的这个任务，听起来也是像这个快递服务非常类似啊。那11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从事这种类型的工作了。
对的。那么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许可证，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雇主在雇佣15岁以下的儿童之前呢，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那么这个许可证呢，也包括就是无论你的工作是否是有报酬，也就是无报酬，也是要申请这个许可证的，并且呢要遵守相关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那么没有许可证去雇佣儿童呢，是一种犯罪行为，就会受到这个法律的处罚和高额的罚款。那么15周岁 岁以下的这个工人呢，必须就是由这个持有有效的，我们就讲的是这个 Victorian Working with Children， 也就是说是与儿童一起工作的，获得这份许可的人，在他的这个监督指导下，那除非这些人已经获得了豁免。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像有些国际留学生，他们到一些就是家庭去住宿，那这些家庭也会要求去申请这个 Working with Children 的一个证书。那么怎么样申请这个雇佣儿童许可证的这个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到这个 Business Victoria 的这个网站是获取的。为什么要申请这个许可证呢？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可以雇主呢就是可以来就是向政府保证呢，它是提供了符合安全要求的工作环境。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工作时长是符合要求的，还有呢就是孩子是在一个正确的人的这个指导下，有资格的人的这个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也就是说他的主管已经完成了这个 working with children 的这个检查，还有呢就是要保留好这个孩子的就业记录。
那焦露你提到的这个工作许可证啊，那如果作为雇主想要雇佣儿童的话，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申请这个许可证呢？
对，那这份儿童就业许可申请呢，以及相关的证明文件呢，必须是在儿童开始工作前的至少5个工作日提交。那么在如果超出这个时间范围之外收到的申请呢，就将被拒绝。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申请呢，可能是需要长达28天的时间来评估。那可能就是这个雇主的这个工作环境比较复杂，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申请比较复杂的话呢，就是说负责收到这个申请的政府官员呢，他也会在3个工作日内呢与雇主联系，以及提供这个预期的评估时间范围，这样呢就是也能是尽量小范围的去影响这个雇主的这个整个的工作流程。所以呢也是鼓励申请人就是尽早的递交申请。
而且申请的途径也很简单啊，在线就可以来申请，对吗？
对对对，可以在线申请，在一个儿童就业的一个门户网站。那么在线申请呢，它的好处呢，除了我们讲的这个节约时间，那么还有呢，它里面可以包括很多的内容，就是如果说这个雇主有一些就是补充的许可证啊，还有就是说是代码的一些变更啊，还有一些信息的变更。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的像娱乐行业，有些它是有一个家长须知的，那么在这个儿童门户网站里面也可以就是说把这些家长须知的话及时就是进行一些更新。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就是在线申请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呢，其实也是可以在线下申请的，可以致电这个1800287287来联系这个维多利亚的工资监管局。
那至于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是不是在网上也可以找到这种清单呢？
对的对的，是的，在这个门户网站上是有非常清晰的指导。
所以看来这个许可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也不太了解啊，如果雇佣孩子的话有这样一个要求，那如果听众朋友自己有这个公司需要雇佣一些儿童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做一些了解啊。那除了许可证之外，像这个雇佣孩子啊，对他们的工作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对，那法律对于这个儿童的工作时间呢，维州政府有一些相关规定，比如说是在学校的上课时间是不得雇佣儿童的，还有呢就是在非假期的上课时间，孩子们每天最多可以工作3小时，每周最多可以工作12个小时。那么在学校的这个假期呢，孩子每天最多可以工作6小时，每周可以最多工作到30个小时。那么对于这个每天每一次的这个开始和结束时间呢，法律也有一些相关规定，比如说对于在街头的一些商家工作的儿童呢，不能在早上6点或者日出之前就开始工作，那么必须是在下午的就是6点或者是日落之前完成工作。那么就是日出和日落的这个时间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一定是早上6点或者下午6点，那么它是以比如说是日出的话呢，就是说是6点和日出相比，那么就是以较晚的这个为准。那么 在下午6点和日落之间呢，就是以较早的这个时间为准，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就是完成工作。那么对于其他的工作呢，就是孩子们就不能在早上6点之前开始工作，而且必须在晚上6点之前完成工作。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工作时间，那么对于休息时间呢，那法律也是有规定的。比方说是他写的是15岁以下的儿童每工作3小时就必须获得至少30分钟的休息时间，并且呢在完成一个班次和开始下一个班次之间呢至少要有12小时的这个休息时间。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讲到，就是有些雇主他可能是从事娱乐和广告工作的，他可能也会雇佣一些儿童就是去参与他的这项工作。那么这个具体的要求呢，要参照一个叫做娱乐业雇佣儿童的一个强制性行为守则，那么这个上面更是有一些特定的限制啊。那希望就是如果你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雇佣需求的，那么就是请参看这个守则的规定。
听起来这些对于工作时间的规定啊，应该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满足他们足够的这个睡眠的时间、休息的时间，而且不能在早上日出之前或者晚上日落之后从事这个户外和街头的工作。我想可能是也是考虑到孩子们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啊。那焦露，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要求啊、规定啊，其实都是我们维多利亚州的一些要求和规定。那我相信其他的州和领地应该也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规定，对吗？
对，因为儿童就业法是因州而异的。如果你之前是在新州经营一家公司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有一个，比方说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巡回的活动或者巡回的一个演出，那么你如果你要到维州来雇佣这个儿童了，来参与这项活动，那么就是说你同时又要遵守维州的相关规定了，也就是说你是受到两个州的这个法律的约束了，就是说要雇佣儿童所在州相关的法律都要遵守。
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需要在其他的州雇佣儿童，那也请大家务必要查看一下您雇佣儿童所在的州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啊。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介绍呢，让雇主和这个就业的这个儿童达到一个双赢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雇主可以雇佣到就是适合这个工作强度的这个儿童，那么从儿童来说呢，也可以及早就是踏入社会，为将来正式的这个就业创造很好的机会。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全澳正在出现这种前所未有的用工荒的前提下啊，相信不管是对雇主啊，还是对这个雇员，就是儿童来说啊，青少年来说，都是会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呢，跟我们介绍了我们维州的这个雇佣儿童的年龄啊和工作时间啊，包括这个对许可证的一个要求，也是让我们对维多利亚州最低的这个雇佣的年龄还有了一个全新的并且比较全面的认识啊。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登录网站啊查询更详细的信息。那我们也再次感谢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